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再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经文，提摩太后书一章六节，为此我提醒你，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。按手，在我们基督教里面比较不像天主教，是一个特别的礼，很重的一个礼啊。但是我们可以了解，我们也多多少少有这个按手的习惯，比如说按摩的时候，其实受浸的时候也有按手啊。按手什么意思啊？按手，各位如果喜欢看武侠小说啊，就会发现武侠小说有一个把手按在别人的某个穴道上，然后就发功啊。那么在圣经里面有类似的一个描述，当然圣经不是武侠小说，圣经是真实的。按手在教会里面传统是第一个意思是联合的意思，在以色列人献祭的时候，按手在羊的身上，就好像象征性的说，我跟这个羊是联合的。当羊死的时候，就好像我把自己献上给主一样，是一个联合，按和被按的联合在一起。那么这个联合呢，传递了祝福。以撒给他两个儿子按手，雅各给他两个孙子以法莲、马拿西按手，祝福他们，借着按手的礼把福气传递到他们身上。那么也是传递罪恶。在利未记十六章二十一节，祭司的两手按在羊的头上，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，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，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，然后送羊到旷野给阿撒谢勒，就是魔鬼。意思就是神要人的罪恶离开他们，借着这个象征性的描述，神要我们离开罪恶。那么最后呢，按手有传递恩赐和职分的意思。我们说的按牧啊，就好像把恩赐给他，也把职分给他，牧师的职分和恩赐都给他。约书亚成为摩西的接班人，在民数记二十七章十八到二十三节，还有七位执事的案例，使徒行传六章六节，还有安提阿教会按保罗和巴拉巴，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三节，都是把象征性的把恩赐和职分给他。那么但是这个恩赐和职分给一个人，包括我得到了教会给我的恩赐和职分，做牧师，这个恩赐和职分需要常常把它眺望起来。这个眺望不是牧师而已，我觉得一个老师通常也会说，一个公务员，一个丈夫，一个妻子，时间久远了以后，我们都会变得油条一点，会变成老油条一点，会变成这两个关系，不管是夫妻的，老师跟学生的，或者牧师跟会友的，很多时候会变得僵化，会变得没有生气，没有生命力。那么老夫老妻，老牧师、老会友，会关系僵化起来，需要眺望。夫妻之间的爱需要眺望，师生之间的关系需要眺望，牧者跟会友之间的关系需要眺望，好的关系需要眺望，坏的当然不需要眺望了，那挑拨就可以了。我们如何眺望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，如何眺望我们跟上帝之间的爱？各位想一想， 我在做牧师的有时候是不敢想了，我信主越来越久，我做牧师也越做越久，虽然我已经退休了，还是做一些这样的工作。我是一个老油条了吗？我现在因为我积几十年之经验，康牧师请带我们祷告，我马上就可以一篇祷告词就流利出来了，不必坑坑巴巴的。我们刚刚在分享一段经文，你能不能告诉我们这经文什么意思？我几十年的经验，圣经算是比较熟了，我也可以马上就分享，这不是坏事。但是可以变成一个机械式的反应，我知道该怎么做，我很标准的能做，但里面是干的，是没有生命的。这时候我们真是需要有圣灵来帮助我们，不是这时候，是每一个时候。我们怎么眺望我们对主的爱，我们怎么眺望我们夫妻之间的爱，还有跟亲子之间等等的爱，我们怎么把它眺望，怎么能够让它不这样僵化，慢慢的死亡，慢慢的枯干。我觉得最基本的，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好，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才能眺望，跟上帝的关系最需要被眺望。第一个，要有稳定的灵修啊。身体怎么才能健康？现在真是满坑满谷，各种健康保健食品很多，但是大家都知道，我们最需要的是我们平常的饮食是正常的，平常三餐摄取的营养是正常的，否则你靠任何的丸、任何的补药都没有用。我们跟神要有稳定的灵修，这稳定的灵修不是说我们一定是每天要有多少的时间读经祷告，而是一个稳定跟上帝的，是读经和祷告这种操作，希望能够持续，就跟吃饭一样，身体健康就是最重要的，你三餐正常的吃，我们正常的读经，正常的祷告，我们的基础，这是我们灵命生命的基础。那么常常被忽略了，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七节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着我。十四节，我是好牧人，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。这两处经文来讲认识的话，倒不是说我认识我的羊，我认识这100只羊或者是200只羊，我认识这只耳朵上有600根毛，这一只耳朵上有1000根毛，这一只是怎么样，不是你看到的。这里特别讲，我相信那里那么在耶稣的对象里面有这么多人是牧羊的，他讲的一定是真实的。他是靠听声音，听声音，听到声音就知道。有人是接触，听说有一个人住院，神志不是很清楚，眼睛也不会张开，他妈妈来看他，手摸在他的额上，他就会说妈你来了。他接触，他能够体会到这是妈妈的手。我们体会不到上帝的手，上帝没有手，我们怎么接触到上帝呢？在基督教里面非常强调的一个是听，在东正教里面可能比较强调的是看，所以你去东正教的教会里面就是富丽堂皇，让你用视觉来感受到上帝的伟大。那么我们是强调听，听到传道， 是基督教里最重要的，比东正教、比天主教里都更强调。听到真理，他们是视觉的。有人说天主教是做，是手做的一些动作，那么可能都有它的优缺点。不过我们强调是听神的话，听。那么要听神的话，目标呢是让我们更有信心。神的话放在我们心里面，我们的信心就越来越大。信道，罗马书十章应该十七节讲的，信是从听道来的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信心是从听神的话来的。我们强调要有信心，要有信心，操练这个眺望这个，就是不要看环境，不要凭感觉，凭神的话。哎呀，这说来是老生常谈，但是是非常困难。我们人的本性不能不看环境，不能不靠感觉的。以色列人在红海边的时候，前面无路，后有追兵，看环境，看感觉，我们当然是觉得完蛋了嘛，我们当然是慌张，跟他们一样。在旷野的时候，那么多的人没有水喝，那真的会 panic， 没有水喝会慌张，会抱怨，会绝望，这些看起来都很合理啊。我们常常会看圣经，觉得以色列人真是没出息，怎么那么没有信心。你再多想一下，如果我们在旷野里面，我们在大而可畏的旷野行走，太阳那么大，路那么长，我们焉能不发怨言呢？各位，我很喜欢吃粽子，早上吃粽子，中午吃粽子，晚上吃粽子，星期一吃粽子，星期二吃粽子。我再喜欢吃粽子，看到粽子也会口中淡出鸟来。以色列人吃玛拿吃40年，你说他可不可以发怨言呢？看起来以色列人发怨言是侥幸，应该被责备，但是我们想一下那些环境，我们就不能不说他们发怨言好像也有点道理。是我们也常常发怨言，我们的抱怨好像合理，但是圣经里提醒我们，这个抱怨是不合理的，是不应该的，是惹神愤怒。你说为什么？凭我们的感觉，凭我们的习惯，天天吃一样东西，我们当然烦，我们天天走旷野的路，我们当然烦。但是当我们想到神如何在带领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应该觉得烦了。神的带领一定有它的意义，有它的作用。因为以色列人会想到，应该想到，就是过去我在埃及的时候我如何的痛苦，我做奴隶如何的痛苦，神如何行了10个灾让我们出了埃及，神如何我们看到他把红海分开，我们走下去，然后埃及人走下去就被淹没了。我们看到我们经历过这些神迹，这些神迹其实在我们身上应当产生恒长的果效。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继续听神的话，这需要一点勉强自己，对付自己，需要听神的话。希伯来书4章7节，圣灵有话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。这句话里面两个词很重要，一个是圣灵，它是引旧约诗篇95篇的话，就是神说，圣灵有话说。圣经里不太多，尤其在旧约几乎没有直接这样讲，圣灵对谁说话，耶和华对谁说话，有， 神对谁说话有，圣灵有话说，这个不太多。希伯来书有圣灵有话说，我们需要圣灵保惠师常对我们说话，常对我们说话，我们也听过。神对我们说话，就像神对以利亚说话一样。耶和华对以利亚说：“你出来。”那时崩山碎石，有地震，有狂风，有乌云，神都不在其中。在这一切震撼人的光景后面，有微小的声音。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的心，我们的耳朵是愿意听主的话的，以至于那个微小的声音在我们心中是震撼的。圣灵有话说，第二个重要的词是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。今日，此时，现在，你不要说我什么什么事情做完了以后我会来听主的话，我会来读圣经。你不要说将来我要听主的话。你不要说我以前在儿童主日学的时候我很听主的话。你不要说想当年我听主的话，想未来我听主的话。你听主的话要今日听他的话，你听主的话要现在听他的话。我们的信仰必须是一直持续不断的今日。上帝的话是新鲜的，是活泼的，是今天对我说的。上帝说他爱我是今天对我说的，是天天对我说的。莫让这样的话僵化了，要让这样话活泼有力。你今天听主的话，你今天不要硬着心。你不要说我今天硬着心，今天容我放肆一下。你一天都不要放肆一下，你每天都在神面前柔软，不要惹他发怒。希伯来书四章九节说，在旷野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，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。这个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，试探我，试探是什么意思？试探其实这个字很复杂，不太好翻译。那么英文有几个字 temptation, try, 我们有试探、试炼、试验。其实你通通翻试字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，有可取的，有不可取的，包括神对人的试，人对神的试，有可取有不可取的。那么当这个试探或者这个试让我们产生了更多的信心，那就是好的。譬如说基甸，神要他出来跟米甸人作战，那么他没有信心，他就要试一下上帝。上帝啊，我这有一球的羊毛，我放在露天的地方，如果明天早上起来那羊毛里面有水，那么这就表示你会使用我。第二天早上，哇，羊毛一挤一大堆水，羊毛吸水的嘛，所以再试一次。如果你要差遣我的话，今天羊毛要干的，第二天是干的。各位，基甸可以有第三个试验，吸过水了就不会吸了，所以是干的。我再放一天，它要一半有水一半没水。你可以一直试下去，基甸就停了。我们对上帝可以试，但是我们的信心要进步，我们的信心要越来越能够进步，信心越来越坚定。而不要麻烦的事就是我觉得我在有这样的阶段，哎呀，神带领我真是很奇妙。 如云的见证人，如云的经历，神是可信可靠的。但是也会有同样的情形，如云的见证人，我听了听烦了，觉得没有什么，觉得都老生常谈，都是头脑不大清楚的人的一些反应。各位，同样的见证，同样的信，同样的上帝，我们可以会软弱起来。我感谢主，基甸试了两次，他没有再试第三次，他要再试可以继续试。你可以试到你一点信心都没有，你信心就越来越刚硬了。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，这个耶和华说的真是很有意思。观看，在旁边看，你看耶稣在讲道的时候，行神迹的时候，在跟众人在一起的时候，就有一批人，法利赛人、犹太人，就在那边观看。观看是挑毛病的。我听说我们这边大概已经不会有这样的情形了。以前在北京啊，这个去戏院里，有人不仅是观看，而且就是挑毛病去看。那些人眼尖的不得了，耳利的不得了，稍有一点错误就会喝倒彩。那么我不能说你来到教会你不可以观看，观看而且旁听啊，听听看看。但是如果你始终是听听看看，始终是看看有没有什么毛病，有没有什么错误，那你就不能进到这个信息里面。以色列人40年在旷野，他们是观看，他们不是加入上帝子民的行列，他们在那里看，在那里批判。希伯来书4章10节，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。你厌烦上帝啊，上帝还厌烦你呢。他们心里常常迷糊，竟不晓得我的作为。没有一个时代的人像出埃及的以色列人经历过那样多的神迹。在埃及他们经历过10个大灾，在红海边他们经历过上帝把海水分开，然后让以色列人过去，埃及人过去的时候就把他们淹没了。没有一个时代40年天天吃，照诗篇来讲是上帝的食物，大能者的食物，就是玛拿。没有哪一个时代的人吃天上降下来的饮食。我们还有其他所有世代的人，我们都是吃从地里长出来的东西，只有他们那个世代人吃从天上降下来的东西。他们白天有云柱，晚上有火柱引导他们，他们天天活在神迹当中，甚至神同在当中。可是那世代的人多半是神不喜悦的，多半多到哪里呢？多到20岁以上只有2个人，加勒和约书亚有信心。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进入这个字也是很有意思的。进入，人若不重生，不能进入神的国。你看耶稣讲那句话的时候，约翰福音也有，人若不重生，不能见神的国。在圣经里面，见神的国、进神的国和成为神国的一份子常常是划等号的。你不能进入我的安息，本来是神要带以色列人进入流奶与蜜之地，在这个地方神把它牛奶与蜜之地变成安息，进入神的安息。我们很少这样想吧，现在以色列那块地恐怕永长期的 都是战火，那个地方不像流奶与蜜之地，像战火不停的地方，那个地方也不像是安息之地，好像反而是很多不安的地方。可是神是这样讲，他们因为没有信心，所以没有办法进到我的安息里。各位，什么是进入神的安息？各位，我们有安息吗？各位，安息是什么意思？你要知道，安息或者安息日是神创造结束了以后，神就安息了。而且神安息的那个，好像在圣经上写的神就安息了，都没有写他又起来了。那个安息好像是永恒的，意思是什么？意思就是神的创造的工作，也就是神的工作已经结束了，已经做完了。我们不安息，我们不安，没有安息的理由是这个事情还没做完。我坐在底下，9点多钟来坐在底下，不管我有多少经验，我不太安，我不太安息，我不太平安。各位，什么时候我比较平安？就是等到再过20分钟，我讲完道了，我下来了，哦，事情做完了。各位，我们享受安息，是因为上帝把事情做完了。上帝的创造之功结束了，一切都甚美好，而且以后继续上帝的带领，仍然在他的安息中。我们应当要有安息，也就是我们应当相信神把一切的功，不只是创造的工作，救赎的工作也做完了，都做好了。但是这是一个应许，这是一个上帝的作为。我们看，凭着我们的眼见感觉不是这样的。我们就以以色列人过红海来说吧。以色列人过红海，圣经好像有两个矛盾的记录。以色列人过红海是怎么过的？希伯来书11章29节讲，他们，如果你看上下文，就是这个他们很突兀，因为上下文都是他，某个人有信心，某个人有信心，这里是复数，他们因着信，他们有信心，他们就是这群以色列人，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，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，以色列人有信心过红海。可是诗篇106篇第7节说，我们的祖先在红海行了悖逆。以色列人在过红海这件事上是悖逆上帝，是没有信心的。各位，那不是圣经明显有矛盾吗？圣经不会有矛盾的，当圣经有不同的记载的时候，它只是在提不同的一个不同时间的反应。以色列人在红海边，他们是一定是感觉到了埃及军队的那个马蹄声，他们感觉到了，他们也看到了那边的烟雾弥漫，有军队过来了。以色列人就害怕了。他们出埃及记14章11节，他们对摩西说，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，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？你看他们发怨言还蛮有学问的，还会很幽默。我们在埃及没有坟地啊，你要让我们埋在这个旷野，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？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？我们埃及在埃及的时候，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，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？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。各位，这些话我们都说过， 我们信耶稣跟随主，在不顺利的时候我们都说过，早知道不要信主嘛。我们甚至会对带我们来教会的朋友说，你干嘛带我来教会嘛？ Leave me alone， 本来我日子过得好好的，我们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。以后以色列人每次碰到困难的时候，都想到在旷野多么的不好。我刚刚也讲了，想想看，他们发怨言好像也很合理。哦，我们在这里每天，我再一次说，吃一样的东西，每天吃一样的东西。埃及的菜单他们都记得，芹菜、韭菜都是有味道重一点，肉。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。摩西对百姓说，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，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。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，你们只管静默，不要作声。摩西安慰他们，其实摩西自己随着埃及的军队越来越接近，他还是很害怕。所以出埃及记十四章十五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？大家都在哀求，大家都在哭，大家都说怎么办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。所以以色列人有过六军不发的时候，有过不想走的时候，我们也是一样。我们碰到困难，你有一些负面的反应是合理的，但是我们求主的圣灵帮助我们能够记得圣经上的话，帮助我们能记得他曾经在多少事上是信实的。我知道你可以加一句话，他也在很多事上没有信实啊，不守信用啊。我们生活中不是常能够把上帝的作为每件事都很如我们的意，如果很如我们的意，上帝也不是上帝了。你怎么要信一个上帝，他什么事都听你的？天下我觉得最荒唐，但是人人都想的，就是阿拉丁神灯的灯奴。天下哪有这么荒唐的灯奴？但是我们都希望得到这样灯奴，就是他是全能的，但是他听我的。他全能，他听你干嘛？他半全能就不要听你的，何况他是全能的。我们都希望碰到一个全能的上帝，我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。你知道我们的上帝是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。你举手向海伸杖，把水分开，以色列人要下海，下海不是去伴舞，要下海中，海中行走干地。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，他们就跟着下去。我要在法老和他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。摩西就伸杖，这需要信心哎。如果伸杖，海还是这样，那就很丢脸了。伸杖，大东风就来，把水分开，以色列人下去。其实整个的过程还有点复杂。以色列人下去，那个云柱从以色列人的前面挪到以色列人的后面，就在埃及人和以色列人中间形成了一个黑色的，没有实际的，但是黑色的一个墙，挡住了埃及人跟以色列人。圣经上说以色列人因着信，圣经上又说他们曾经悖逆在红海边，是他们曾经怀疑抱怨，但是最后还是在信心中走下去。我们感谢主。埃及人试着下去，信心是对主认识的一个反应，不是你做某件事才叫有信心。埃及人跟以色列人做了一样的事，只是以色列人下去是凭着信心，埃及人下去是试着要下去。在审判的时候，主来的时候，两个女人推磨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，两个人睡在床上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， 主来不是看你在做什么事，你正在读经，正在讲道，啊，你得救了。你正在看电视，啊，你下地狱了。不是你在做什么，是你带着什么样的心在做事。你凭着信心在推磨，你被主接走。你凭着信心在床上睡觉，对，睡觉也要凭信心的，要相信你还起得来。我们凭着信心在每件事上进入主的安息。埃及人试着要下去，其实埃及人实在是太没有信心了。他们应该记忆犹新的那十个灾他们都忘记了吗？现在红海分开了，这么可怕的一件事情，红海分开了，以色列可以走下去，你干嘛走下去啊？你吃以色列神的亏还不够吗？你受的教训还不够吗？以赛亚书第一章讲，你们从头顶到脚掌全身被打的青一块紫一块的，还要被打吗？各位弟兄姐妹，我常常觉得康来昌啊，你真是铜墙铁壁啊，还要挨打吗？哎，是啊，就这么贱，还是要挨打，还是要做主不喜悦的事。我使埃及人的心刚硬，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愚蠢。当在生活当中，神因着爱我们，你可以放心，神会不断的来挑望我们，也就是神会不断的来搅扰我们的生活的平静，会搅扰我们。但是这个搅扰，如果我们有信心，这个搅扰这个变动就变成一个挑望。而神的挑望，越多的挑望，他希望我们能够越望。在以色列人没有到西乃山的时候，他们出埃及在旷野走了一段日子，他们曾经有过断水断粮，就是有过断肉这些经验。他们抱怨，在他们到西乃山之前的这段路，他们抱怨，但是神都没有怎么处罚他们，反倒供应了肉，也供应了水。他们到了西乃山以后，跟神立约了，神就严厉起来了。他们吃鹌鹑，很多人死亡，米利暗发怨言，长大麻风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各位，我们经历过神的恩典，那个经历要让我们成长。不要经历了，不要领受了神很多的恩典，还是一样，不能依然固我。我们有主的生命，我们需要成长，求主光照你，让你看到神在你身上使你多结了多少果子。你的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各样的果子，属灵的果子、传福音的果子，有没有继续在增加？有没有继续在增长？我们有老，我们会越来越老，我们会体力越来越不支，智力也越来越不行，但是我们属灵的生命应当要成长。以色列人后来离开了西乃山，很快就走到约旦河边了，接近约旦河边了。以色列出埃及大概两年的时间，就快要进到迦南地了。这两年有一年的时间，有十一个多月的时间，他们是在西乃山底下要完成那个祭司的制度，所以他们实际上走不过几个月就接近迦南地了，就准备进去了。你们也知道结果，他们在旷野40年，其实他们差不多两年的时间就准备进去了，怎么会两年变成40年？ 他们派了12个探子进到迦南地去，看那个地方怎么样。这12个探子很厉害，40天走遍迦南地，带了葡萄，像飓风葡萄一样，告诉以色列人。他们报告有2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他们说，上帝的话是真的，因为我们看到了，我们吃到了，我们经历到了，那地方是流奶与蜜之地，上帝的话这是真的。但是我们还有第二部分的报告，上帝的话，一个是那是流奶与蜜之地，第二个是我要把那块地给你们，这个不真。为什么这个不真？因为迦南人都像巨人一样，我们在他们的眼里像蚱蜢一样，吹一下就没有了。他们看我们也是这样。哇，这12个探子里面的10个，他们不仅是007啊，能够好像飞檐走壁在迦南地走了40天，还带了葡萄回来。他们也很会讲话，讲的全体大哭啊，全体发怨言，全体对摩西亚伦发怨言，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者旷野，巴不得我们死在埃及或者死在旷野，我们死在旷野也不要进到迦南地。你说神就处罚他们了，让他们倒闭在旷野，神是处罚他们，不过你也可以说神是听他们的祷告，神听他们的话。哎呀，我们宁愿死在旷野啊！耶和华说：“好 ，so be it。”我听你们的。民数记14:28，耶和华说：“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对你们，你们怎么要求我就怎么对你们。你们说死在旷野，好，你们死在旷野。20岁以上的，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以外，没有能进去。各位，我觉得从那天开始，有一个人是特别焦虑的，非常的不安的，我觉得就是摩西。摩西能不能进去？如果照耶和华说的，20岁以上的只有加勒和约瑟亚可以进去，摩西不能进去，他超过那个年龄了。但是耶和华也讲，这些百姓没有信心，除了加勒约瑟亚以外别的没有信心，所以不能进去。也就是你有信心就能进去。我们在圣经上看摩西有信心的，摩西很想进去的，但是他到底能不能进去？他超过20岁了，所以他大概不能进去。但他有信心，所以他大概可以进去。绕啊绕啊绕啊，40年过去了，以色列又来到约旦河边了。然后，在民数记20章，这是下一代了，他们在寻的旷野。百姓在那里没有水喝，就攻击摩西亚伦。啊，又是那话，我们早点死比较好了，你逼着我们出埃及啊，真是可恶。哇，下一代跟上一代一样顽梗悖逆，一样不听神的话，一样没有信心。摩西听到他们这些抱怨的话，我想一定很火大了。怎么你们跟你们老娘一样啊？我已经年纪这么大了，120岁了，你们要我再陪你们走40年吗？摩西很火大。哎，耶和华这时候反倒不火大，耶和华非常的和蔼。耶和华向摩西小谕说：“你拿着杖去，和你哥哥亚伦召聚会众，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，水就从磐石流出来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。”摩西就拿着杖，他火死了。 你们这些家伙跟你们父母一样，要害得我再等40年吗？然后就骂他们了。你们这些悖逆人，听我说，我为你们使水从磐石流出来吗？啪，打了磐石2下，水就流出来了，会众都喝了。晴天霹雳，耶和华说，你不可以进去了。水出来了，这些悖逆人都喝了，耶和华说，你不可以进去了，你没有信心，不可以进去。怪怪，这一群人在那里悖逆，跟他们父母一样，神对他们好温柔啊。摩西，你就给他们水喝啊。摩西一辈子辛苦，就说了一句急躁的话。有人说他不应该打的，因为耶和华叫他吩咐磐石出水。但是摩西也击打磐石出水过。重点不在他击打不击打，重点他对上帝的带领有怨言，也就是信心不够。对，可以发怨言，对这些百姓实在不像样，但是我吩咐你，吩咐磐石出水，你就做，你就照伺候这些少爷小姐，你就做。摩西就是急躁了，没有尊耶和华为圣，所以你们不可以进去。从小到大，我都为摩西抱不平。就这一句，就敲两下吧。有什么那么大的罪？各位，一个小朋友，一个第一次来教会的小朋友，1年级甚至幼稚班，看到奉献袋里面有钱，就拿了奉献袋里面的钱，你会对他怎么样？哦，小朋友，那个钱不可以拿哦，这是教会的，奉献给上帝的，把它放回去就完了。你们的牧师如果拿教会的奉献，偷教会奉献，你不可以说小牧师你那不可以拿哦，他可能要被开除了。同样的错误，不同的人犯，处境不一样，处理不一样。小孩子没有来过教会，他拿提醒一声就完了。牧师手脚不干净，他可能就要走路了。摩西是跟神面对面的人，他有这么多的恩典，要求也就高。我跟你讲，其实有比摩西还要更冤枉的人，就是加勒。加勒是有信心的，他是可以进去的，但是他被上一代的人耽误了40年，他必须跟那些人一起在旷野里走，多走40年。他是有信心的，他是可以进去的。都是，我是加勒的话，以后我的口头禅就是：都是你害的，都是你们害的，都是你们害的。在旷野走的时候，就变成一个都是你们害的。他是被害了，他不能早点进到流奶与蜜之地，而他是有信心的。不只是这样，他进去以后，在约书亚记14章，加勒进到迦南地以后5年还没有得到地，他跟约书亚讲，我不知道为什么约书亚没有给他这个机会，但他没有怨言，他很健壮，他很强壮，所以他说，看哪，这么几十年了，我手还是强壮的，因为他的心很健康。各位，眺望我们的信心、爱心、恩赐，需要在生活中不断的操练，凭着信心操练，凭着信心顺服，凭着信心走主要我们走的道路，很不容易，但是主的恩典够我们用。我们信的是死无变有、使死人复活的神，我们信的是爱我们的神，我们信的 是让他的儿子为我们罪死而复活的神。我们信的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神。我们信的是一位拣选我们的神。我们真是感谢主，把你的爱心和恩赐如火眺望起来。你不必如火眺望，神会挑的，神会把你的安乐窝搅动一下的，或多或少，我们都希望不要搅动，希望都平平安安的度日。但是神给我们的安息是在动乱中的安息，神给我们的安息是在旷野的安息，神给我们的安息就算到了迦南地也是征战中的安息，神给我们的安息是美好的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免得你们当中有人似乎是跟不上。这也是希伯来书的话，我们把下垂的手、发酸的腿提起来。我们信主信太久了，关节都干了，都不能动了，把下垂的手、发酸的脚挺起来，彼此扶持。这条路是永生的道路，找到的人少，走上的人少，走下的人多，让我们走到底，走到通往永生的道路。就在这道路上，就已经在永生中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我们谢谢你对我们的怜悯、拣选、引领。主，何等奇妙，我们感谢你。求主继续带领旷野的路、过红海的路、过约旦河的路，我们在走。我们也已经在迦南美地，我们也在继续跟迦南人作战，继续在跟我们的私欲作战，继续在作战中、在工作中得到你给我们的安息，也在安息中继续做你给我们的工作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让我们彼此扶持、彼此勉励、彼此提醒。我们不是一个人得救而已，我们整个教会互为肢体的、彼此扶持的，直到见你的面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